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里面很多很多著名的圣经，著名的经节，这一段我想没有人没有读过，尤其基督徒若是稍微有一些年日，一定会读到这段圣经，而且一定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请我们看从13节我们读到16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到16节这样说，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暂时读在这里。这两个最重要的字就是这里说标杆的问题。保罗说他要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常常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往前跑，往前跑。那么到底跑到哪里去呢？往什么方向去呢？到底标杆在哪里呢？没有标杆，我们跑什么？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听见有一位传道人告诉我们，他引用旧约里面一个故事，就是当亚撒龙死了的时候，有两个人来跟大卫报信息的。那一个人，一个是亚西马斯，另外一个，两个人跑在前面。但是大卫的将军约押就告诉亚西马斯说，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跑，因为你今天去不能得到赏赐。当然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患难，他的儿子刚刚死在战场上面，亚撒龙死了，没有什么好消息，所以大卫不会有什么奖赏的。可是他们一定要跑。我记得这位牧师讲的最后就说，如果你跑而没有信息，你跑什么？他说你今天跑，跑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不是为跑步而跑步，基督徒在那里侍奉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而是有一个目的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目的，一样还是在侍奉，并且尽心竭力的侍奉，没有人能说我们懒惰，没有人能说我们不殷勤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到了时候能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奖赏？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到奖赏。那我们到建筑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奖赏，要看我们的标杆对不对。有些人就想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当时我要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标杆是如此。也许我们的标杆说我们今天要多救人，多传福音，多叫人信主，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标杆呢？也许有些人说我们今天要建立圣徒，让圣徒们个个都稳定，他们参加主日学，个个都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学，他们在这受最好的教导。今天早晨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找到了但是没有参加主日学的班，我也就尽我的力量把他们引到该去的班。这件事对不对？对的。好不好？好的。是不是标杆？还要想一想。那有些人说我们应当认识我们的目的，应当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盼望是最好的一个教会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各式各样的团契在这里都找得到他所安息之所，因为诗篇84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麻雀和燕子要在这里找到抱处之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归属的感觉。建立教会好不好？我们要建立最好的教会也没有什么不好，并且也是应当做的事情，但是这是不是标杆？有些人说不，我们的眼光要再扩大一点， 看见说今天不仅是教会在这里被建立，我们应当还要打发人出去，更多的打发宣教士出去，到许许多多未得之地传福音。昨天我在我抽屉里找到一个东西，我留在这里，很喜欢一个小东西，一个小卡片，下次我应该带来。那里印着一些全世界各地还没有传福音传到的地方，我很唏嘘他没有把中国放在里面。他在想，中国已经内地会这么一百年的工作，应当福音算传遍了，但是倒是中国其他的各个边疆民族没有传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多少民族没有信主，有多少人数的统计，还不仅中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有心的人在这里看见未得之地，是那么重要。这件事情对不对？对的。好不好？好的。是不是目的？是不是神所设立的标杆？还要再想一想。有些人说我们今天教会建立太多了，应当最重要的呼召神的儿女合一，大家在真道上面一同往前，真正的同心协意，同心合意，在真道里面完成神所要的那个合一的目的。身体应当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一点不对的。但是我们还要想想，到底合一，到底这个标杆是什么？到底标杆是什么？假如我问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有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几个答案之外更多的答案。到底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目标不对，我们就是一方面尽心竭力是我们愿意的，一方面却没有成就的感觉。假如我们清楚知道标杆是什么，就很多路上的事情，再受各样的挫折打击，我们只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的意思，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因为他还有要达到的目的，他没有达到。保罗讲的标杆是什么？跟我们今天心目中想象做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我说的再浅一点，有许多基督徒他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心里不平安，现在心里有了平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只要每个礼拜来聚会，我每个礼拜照样奉献钱，我心里平安了，我能够支持主的工作，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了，我已经非常喜乐了，这是我的标杆。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个人如果以为达到了标杆，他就不想再往前了。所以今天是不是教会中间有许多停顿的现象？原因，基本原因是什么？因为基督徒以为觉得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了，教会失去了对他吸引的力量，因为他没有什么目标，因为他没有想要得到更多，从主那里看见更广大的事情，更深入的事情，更高的事情。基督徒为什么会做一做做基督徒觉得懒散，觉得想停顿？因为他以为在旷野里面已经找到他的家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40年，我相信他们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们有一定的生活作息，他们因为神的命令叫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一个时代要流浪40年，因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目的。只有新生的那一代因着神的应许，这些人要进入迦南。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或者以为已经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漂流。弟兄姊妹注意这情形啊，达到目标是应当不漂流，但是不是真正的目标，以为已经达到目标或者没有目标，他就漂流 drifting。 我们觉得很稀奇， drifting is not a goal， 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达到 goal 的时候，反而是 drifting 的光景里面，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每年办几次布道大会，感谢主，这次唐崇荣牧师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这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呢？是不是今天我们教会侍奉的目的呢？每年几次和众教会一同来一个大的福音聚会，是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件事情可以，刚才我们讲那几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代表都是不错的，又是传福音了，又是宗教会合一了，又是建立弟兄姊妹们了，每件事情都对的。但弟兄姊妹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目标，好了，布道大会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松一口气，哎呀，我们这回可是办了一件大事了，感谢神，样样的丰富，也有钱，弟兄姊妹的奉献，为了更多的福音工作，也有人得救，也有人复兴，也有人觉知是不是侍奉，也有人奉献出来，觉知献身侍奉，我们都在聚会里面看见，我们就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了，因为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不，弟兄姊妹们， 保罗说的标杆是什么？不是一次一次的聚会，不是一次一次的工作，而是有一个确定不改变的目的，一直到他一生要追求这件事情。 Toward Mark， 这件事情是保罗所以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原因。我也常常勉励自己，在我个人的经历上面，我也觉得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要达到一个平台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在这段时间学习已经有新的光景，我就觉得好像满意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最危险的。我听见唐牧师讲这么多话中间有一句话是最好的，就是说我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志向，永远不以既得的为满足。感谢主，每一个人都应当这样，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很远，神给我们标杆还在那里。标杆是什么？弟兄姊妹一同跟我想，一同思想，我们一同思想。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姓张，啊，不对，不是姓张，他的太太姓张啊。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是一个足科医生，我讲过这个故事 ，podiatrist， 专门看脚上毛病。这个弟兄呢，他是十几岁就到美国来，为什么他能那么早来呢？因为他在台湾的读书非常的糟糕。把所有全台北的中学都读遍了，都给开除，跟人打架混太保，所以父亲有点地位就把他送到美国来读书。这一下呢可是惨了，他就奋斗了十几年，拿了一个学位，拿了医学院的学位，开始开业了。他因为奋斗这么辛苦，所以他想我现在可以好好享受我的人生了，我要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玩什么就什么，我要得什么就得什么。但他心里面极其虚空，觉得没有目标，天天病恹恹的，好像觉得随时要生大病的样子。他既然是医生了，你知道医生中间的福利都非常好的。我们有时候想啊，医生看病要不要钱？医生看病彼此看病是不要钱的。所以他们同僚就跟他看病，检查全身检查一点事都没有。哎，某人，你的身体健康极了，好极了。但是他心里非常不痛快。等到他跟一个他说，不过你既然这么难过呢，我不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了。就去了，坐在椅子上面躺下来跟他谈，我不要谈多久，因为反正不要钱的嘛，谈嘛哈。啊，知道心理医生跟他谈完以后说，某人啊，你的问题大极了。什么？我怎么大的毛病？他说，人需要一个方向，人需要一个目的。现在你看吧，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事情，你从小奋斗努力要得到学位，现在学位已经得到了，那你当然没有目的了嘛，所以你觉得心里很痛苦。我记得这件事情太深的印象。那个弟兄就起来跟他讲，一跳他说，我后来想想不对，这个话听起来有理，事实上太没有道理。好了，现在我再定一个目标，我花了13年功夫把第一个目标得到了，现在再花13年功夫再得到第二个目标。好了，我得到第一个目标我想死，我得到第二个目标得到了，没有得到痛苦得很，得不到怎么办？得到了怎么办？得到问题更大，得到了又要想死。所以他说这个事情不划算，不对不对，一定不对。那么他就决定说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意义，决定要自杀。他在纽约加拿大里面临时一间吃一顿最好的中国饭，预备死了嘛，当然吃最好的饭，小费给的多一点。坐上车子预备开过那个桥的时候，就往旁边一转，就跳到河里面，也许 Hudson River 哈，跳下去就没有事了，一生可以解决，痛痛快快。但是他没有信主。就在这个时候，神打发一个人敲他的门，玻璃窗敲敲，某某人， How may I help you？ 他坐在车子里面非常忧伤，一脸看起来就是忧郁的样子。他就把这个人请到车子旁边，请到他座位上面跟他讲话。讲完以后，那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握着他的手说，某人，我跟你一起祷告。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一面为他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今天向他显现，求主耶稣今天在他心里面说话，让他知道人生的目的，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每个人都是虚空。在祷告中间，圣灵开始动工，那位弟兄开始是姓张，我没记错。那位弟兄张弟兄就心里受了感动，他就开始把也跟着他一起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 当这位信主的弟兄带领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心一点点开启，跟着祷告。等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完全明白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向他显现，并且住在他的心里面。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得救的经历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太太的同学半夜来看我们，从老远从 Rochester 来开了会，明天今天就要走了，所以一定要来看看。12点钟谈到2点钟，哦，晚上没有信主啊。那我们就跟他讲传福音，讲得救的见证，讲到我们自己得救，主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怎么样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怎样我们从黑暗里面脱离进入光明，怎样神的爱充满我们，怎样我们人生有了方向和目的。这位张弟兄，我想他的经历跟我一样，当他信主以后，他实在是喜乐，见人就做见证。等他祷告起来一看，旁边人走掉了，大概有事情走了。他从来也不知道谁带他的救，但是他清清楚楚知道耶稣已经救了他，住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在地上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很多的目标，你可以选择你的一生要让事业发达，或者你说事业不是那么重要，我要我的家庭和睦，我的目的就是叫家里的人都和睦，我的目的或者是成就地上的一些主义目标，你有更崇高的理想都好。但弟兄姊妹们，人可以定自己的目标，有些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有些目标达到了以后觉得虚空。但是圣经里所说神给我们看见的标杆，却不是我们自己要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分别吗？当我们自己为自己选择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目的能达到什么。我从前的目标很简单，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个中学校长，我的目标就是要感化那些少年人，要让少年人生活有方向有目的，一切好的事情我都要他们得走。等到我自己得救那天，我发现不得了，那天晚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虚空，发现我自己的目的有问题，我把我的目标建立在一个不实际的事情上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好人能够带领人心，能够带领人做好事有道德就够了，因为我不大觉得那些追求科学的知识或者各种工业的技巧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在我15岁1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是人的人品道德的观念，我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但是等到那天信主以前，那天头天晚上，我发现我心里面虚空，发现我有罪，我就发现我所建立的那些要追求的目标理想其实大的问题。假如像我这样一个好人都是有罪的话，那么我能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我如何能叫他们没有罪？因此那天晚上，当主耶稣呼召我的时候，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人为自己定的目标往往达到或者不达到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如果做了基督徒却不知道神给他立的标杆是什么，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弟兄姊妹们，标杆是什么？如果我们肯回到腓立比书再退回几句读，就明白了。腓立比书我们再重新读第三章在第九节开始，第九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入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个标杆是什么？标杆是基督。那有些人就问说，如果标杆是基督，不是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了吗？是，从我们得救的经历来讲，我们得了一件事情，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耶稣基督还有许多你没有得着的。耶稣基督像一个大的矿产，你才找到一点矿苗。如果说我已经得着了这个产业了，是你在名分上得着了，但是需要你去开矿，需要你一点点采集，需要你拿出来炼净，你才能变成宝贝，变成你的矿产。所以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有的。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基督在他的心里面，而且基督住在里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尤其耶稣基督救赎能脱离我们罪，脱离死亡，这些在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他所说的基督比这些基本的救恩要多得多。他说什么？他说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因为得了基督的缘故，他知道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基督徒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律法来成就什么义，而是凭着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公义。这些我们平常信息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相信弟兄姊妹读到这里都明白的。第十节的话又是特别，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一同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所讲的标杆是什么？他的标杆不是从得救开始停在那里，他是说因为基督耶稣的丰盛太丰富太丰富，需要我们更多的得着。十二节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他讲的这些事情？我相信我自己读出来都不明白，我相信弟兄姊妹也不明白，到底是得着什么。前面我们刚才讲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标杆，现在我们再问保罗，保罗你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如果很清楚的讲，很简单的讲，但讲的太简单了又不清楚，简单的讲就是基督。我们的标杆是什么？乃是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侍奉主，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对的；建立聚会，对的；叫我们生命改变，对的。目标是什么？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书， Devon Franke 写的，这个弟兄讲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平常竟然等到我们明白了会想，竟然我们没有看见。他讲什么？他讲人从失败堕落以后，神的救赎就开始临到人的身上。他说当人这样子往前走的时候，失败了，掉下去，堕落了，所以神就从最低点把他救起来，回到了救恩原初的目的根基上面。但是很多的人不明白，以为救恩就是所有我们人类在地上与主交通全部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就很自然在福音派里面最重要的目的就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就把传福音当作所有人生的目的，尽量传福音，尽量传福音。传福音路程中间，他也会遇见神的恩典，生命也会改变，慢慢的他也经历更多神的事情，但他的目标永远是传福音。我没有说他不对，因为马太福音24章28章的确主告诉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但是Devon Franke说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我出去开车，有一天我一不小心开车的时候开错路了，本来我是要到帕萨迪纳去的，但是我一不小心走上了 freeway，走了605，没有转710，所以我走错路了。但是好在我发现有一条路可以带我回来，我就从610兜了个圈子走210回去，605兜了一个圈子走210回去。在我走到210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风景比我从前走710路的要好很多，走405刚开始走的时候比那个好得多。所以我以后每次告诉人就说，哎呀，你要晓得这条路的风景好极了，风景好极了。我到了710，我停在那边，对每一个人说，你是不是要到帕萨迪纳去啊？但是你应该到这个210上看看风景。你想有没有这样的人？但今天我们往往把救恩，把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局限在一些我们已经得到的事情上面，认为说这就是我信主的全部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浸了，已经清楚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已经让圣灵掌管我的一生，已经发现生命在我里面的意义，我已经得着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讲的话，但是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其实他所得着的比我们众人更多。弟兄姊妹，在我自己侍奉经历上面也有这个苦闷，我现在觉得我任何拿求主的血遮盖我，我不是要讲骄傲的话。上个礼拜唐牧师讲恩赐与雄心，他讲的什么是骄傲，我听他讲的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不是真骄傲我不晓得，但是我一定不是假谦卑，因为我不大知道什么叫谦卑的样子。我讲一句诚实话，我今天可以拿起圣经任何一段圣经讲起，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我明白这里讲的真理是什么， 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一件最苦的事情，好像是什么？我里面非常惊慌害怕。难道今天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更多的亮光，没有更多的启示，没有更新的看见吗？我为了这件事情害怕。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相信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